老师好，师兄们好，又到我们喝茶的时间了。今天还是上一次讲的那个太清禅师法眼下的。郭老师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也不知道你感冒好了点没？
好点了，好点了。我这几天在看那个，你们沈阳那个韩旭发了一张图，是这个清凉泰禅师的一张图，就是那个老虎系铃铛的那个五灯会员里面有吗？我看了我讲的这里面还没有他的那个原文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把这一段给漏了呢？职业录里的啊、哦，你问了吧？我就是觉得呀，怎么那个五灯会员里面没有呢？职业录里咋说的？会不会有更好玩的呀？单看那一段还是不错的。他说是五灯会员的，我记着我们现在正在讲清凉泰，没他这一段。赵师兄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学完你就把指月录的那些贴上来，看看指月录里有什么可学习的没有，就是关于清凉泰的。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清凉泰，就是法眼下的第一个是天台德绍禅师，天台德绍禅师下面就是永明延寿了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清凉泰，清凉泰还挺有意思的。上次讲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古时有个公案没有了的那个，就是他讲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该贴下一段了。先师有未了的公案，出来与他了却。如何是先师未了的公案？师便答说：祖耳不了，殃及儿孙。然后说问他贵在过在什么处？师曰：这个过在我殃及你。下个我来贴吧，看到了吧？好的，江南国主为这个又是张强。江南国主为郑王时，受心法于法眼之治，即法眼入灭，常问师曰：先师有什么不了的公案？这是就上面说的。师曰：见分析次。翌日又问曰：常闻成文长老与先师有异闻的事儿。师坐起身事，国主曰：且坐。师谓众曰：先师法席五百众，这是后面的。今只有十数人在住方为导手。汝道莫有错指人路的吗？若错指，叫他入水入火，落坑落堑。然古人有道：我若像刀山，刀山自摧折；我若像过汤，过汤自消灭。且坐陌生商量，言语既熟，乃问着便生出去。何也？只为客隔阔多日，上座但会我什么处？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？有去不得者，为眼等住根、色根等法，为住根、色等住法。住法且至，上座开眼见什么？所以到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。这个跟上面的这个国主这个是两个，不是一个。那上面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说的是我是要养病的，没办法呀，先是有个公案没有了啊，我得出来给他了喽。这就是这个话头传到了这个护法的了。这护法的护来护去，他也想要这个明心见性，可惜啊，他把明心见性误解成是个东西了。他就是说他知道一点儿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他就是说他是护法，就江南国主为郑王的时候，他曾经在法眼这儿，他就是听过这个法眼说心法，然后呢法眼就入灭了，就是法眼入灭了，他就来找到了这个清凉泰，就是说那个法眼他听过法眼说法呀，他就说了，诶，那就是咱们那个老师啊，咱俩一块尊他为师的，他有什么不了的公案呢？他说见分析次，我理解这个见分析次就是这已经说过了， 就是说的是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机缘吧，他又没跟他说什么，我理解是这个理解。第二天这个国主又问了，他问的这就不一样了，听说这个长老与仙师有异闻的事，就是你在法眼那儿是不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啊，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，你就说这个嘛，就是你怎么就你这儿啊，说我们这个老师有一个没了的公案，就是这是咋回事啊，你跟老师到底有一段什么样不同寻常的交情啊，我们都不知道的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我能不能告诉我呀，就我不知道的，别的我都听说了，这个我怎么没听说啊，就元音老人的讲法我都听说了，就这一个我怎么没有啊，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有啊，我有老人的这一个承认是老人读给的，就是说的是怎么怎么样的，好像意思说别人都没有的，你相信吗？常闻长老与仙师有异闻的事儿，有异闻的事儿。然后这个清凉太就要起来，然后国主说且坐，这就没了，这一段公案就没了，这一段公案就没了。起来坐下，这算是异闻的事儿不算呢？不是，这也算是一个回答吧。我听说你在那儿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儿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这站起来算不同寻常吧？他是你要是说事儿吧，他也是个事儿，他是不同寻常的事儿吗？所以说还是他的心不平常。国主这时候一看到他站，国主说：“哎，且坐。”这个理儿他知道，这个理儿他知道。到了那个明心见性那儿，他就那个啥了。这平常的理儿他就知道，到了明心见性这儿，他就开始要玄要妙了，总想攀附一个玄妙，总想弄一个玄妙才是明心见性。有什么疑问呢？他要站起来，你让他，你跟他说：“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你不用给我起身，你且坐。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段公案，他下一段说的这个跟这个不是一个，应该是不是一个。再看看下一段的这个开始，下一段的开始。下一段开始就说了，就是说法眼禅师啊，他的法席就是500众，就是他弟子有500多，弟子有500多，现在呢有10多人在住方，就是说各做，就是说的是各，就是各开10方丛林吧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这些人呢，这十多个人啊，有没有误导人的呀？有没有误导人的，让人家误会佛法的，让人家错会佛法的？要说这十多个人有人让你误导了佛法，让你误解了佛法，那这个人呢，他这个人呢，他就应该入水入火，他就应该落坑落堑。落坑落堑，堑也是坑的意思。那就是说，他要是错指你了，他要遭大殃。就是法眼师，他有十个弟子，他有500众弟子，他有十，其中这500众里面有十个人就是佼佼者呀，十个人在诸方各开一方来弘化。这十个人会不会误导你啊？这十多个人要是误导你的话，那他可是那个什么最遭罪，入火入水，落坑落堑。但是古人说了，我要是到了那个刀山上，刀山自摧折；我要是到了那个火汤里头，火汤自消灭，火汤自消灭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说，为什么平时的时候，说道理的时候呢，就是说的时候，好像说的都很熟，一问着你，你就懵了，我觉得这两句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？这两句的逻辑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你要是给人答错了，那你要是误导人了，就是那要遭很大的罪，人家一听吓坏了。但是他后来又有一句话说的是，你就是像刀山，刀山能摧；像火汤，火汤也能够消，就是这是咋回事啊？所以就看他能不能转，他要有眼就能转啊。所以说咱们学人也是啊，学人这些理儿啊都是活泼的。你平时商量的时候就是有理儿，问着你，你一问你就不行了，一问你就心里咯噔一下，答不上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一问着你就咯噔了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只为隔阔多日，只为这个东西不亲切呗，不亲切，这就叫隔阔多时，不亲切。上座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，有去不得者，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。就是说的是，这不是说前面说的是入水入火吗？还有什么地方是去不得的？去不得的这些地方为眼等住根色等住法，住法且至开业开眼见到吗？有去刀山，有去火海的，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去不得？那个地方是不生不灭呗，不生不灭反映出来是什么？反映不生不灭，它在相上体现的就是生生灭灭，就是生生。所以说去不得的地方是什么？去不得的地方就是，也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的十八界，十八界。 所以说你们还开眼界吗？到底应该怎么样啊？最后有一句总结，就是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。就是你没有一法，没有一法，心里头没有一物。我们经常说的心里没有一物，心里没有东西，心里没有东西，这就叫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真众。是这一段。最后是圆寂的。时开宝七年六月十日，告众曰：“老僧卧疾，强迁托于汝相见。”啊，没打出来是吧？哎，杜心林这个打出来了一个，能看到，这是可以看到的吧？这能看到吗？能看到。好，先说这两段吧。师开宝七年六月十日，告众曰：“老僧卧疾，强迁托与汝相见。如今随处道场宛然化成，且到宗末生时化成，不见古岛时云宝所非遥，且须且前进。及至成所，又到我所化作。今汝助人，是说个道理看，是如来禅、祖师禅，还定得吗？汝等虽是晚生。”须知饶天我主，凡有所胜，凡所胜地，只看到一段。国主上面有就没事啊，那一段没有，大概说一说吧。大概的意思也没什么，这一段也没什么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现在生病了，逼着你们必须跟我相见，就是我就是借着这个生病的由，这样又逼着你们跟我相见了一回。哎呀，现在呀，哪个不是道场啊？这个就这么说吧，眼见就这么说吧，眼前的这个世界是你们跟我们的道场，等到我走之后我又有新的，那又是还是道场，不是说这就分离了，哪处都是道场，哪个不是化成啊？然后说到底什么是化成啊，祖师大德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这个化成啊不是特别的远啊，就是这个有一个宝贝的地方不是很远啊，你赶快抓紧前进去那个地方。这是说的是这个法华经的道理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说的是《法华经》的道理，就是说那个这个地方就是不是个火宅呀，三界火宅呀，你怎么能安呢？对吧？你不能安，但是让你出开，你又不知道它是个火宅，你在这里头玩的可高兴了，你不懂事儿，你还不知道它是个火宅呢。然后就告诉他，就前面有好好东西，去那儿，前面有好多宝贝呢，你赶快去，就在不远处就是了。就鼓励他嘛，这就是宝所非遥，且须前进。等到你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这是化成啊！等到你跟听他的话啊，我就赶快走吧，去那儿。你到了那儿就说，哎呀，这是化成，这也是化成，就是这个。就是说，大家说说这个道理，这是祖师禅、如来禅，怎么定啊？你们啊，虽然是晚辈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国主啊，就是只要是就是说圣地，只要是好的地方啊，他都建一道场，你都建立道场，咱们需要什么啊，他都不会就是缺少给咱们，只要咱们开口，都不会少给咱们。但是现在到底哪个是你的嘴啊？你哪个是你的嘴啊？你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，你怎么答国主的四恩三友？你怎么答国主之恩？你怎么答四恩三友？三友就是说的是这个俗世间，四恩就是说的是父母恩啊、师恩啊、佛恩啊，就是四重恩，这就是说的是怎么答他三恩四友？要欲会得吗？但使口必无咎。你要想要会啊，你就要知道这个，你就要识得这个口啊，你识得这个口就没有错了。现在啊，我快要走了，来来去去，这是正常的。我年纪也很大了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可能啊，我走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国主可能会助力，然后呢有善信啊，还有一些十方道场啊什么的，可能都会很难过啊，然后就会披麻戴孝啊， 这是顺俗世的，不是顺这个不是顺这个我道的。那你说是顺这个俗世好呢，还是不顺俗世好呢？不顺俗世好呢？就是说的是顺他好啊，还是不顺他好啊？就但顺我道，即无颠倒。然但顺我道，即无颠倒。哎呀，那世间的事你就随他便吧，这就不是颠倒了。我去世之后啊，我的这个骸骨啊是在这个南山什么大智藏和尚左右，在那个旁边给我找一个坟，给我弄一个坟就行了，就行了。那个时候你就不其他的都不用管了，努力珍重吧。就走的时候交代了一下后事儿，然后告诉他，就是说你们要好好学呀、啊，要好好学呀、啊，别开口要三要四的。你们就是明心见性了没有啊？没明心见性的话，你就是说的是你在这儿住着那罪过大了。明心见性了，你才好，就是说的是报三重恩、报四重恩呐、啊，还回报这个世间的一切啊，等等等等的。你不明心见性哪能行啊？所以说你要真实，哪个是你的口，你才好开口啊。没说什么，没说啥。我们看下一个啊。谁要是有那个纸月路上的，我们看看纸月路上的有没有好玩。纸月路上的就是赵丽萍啊，纸月路上的这个关于他的全部的我们能看看吗？你把他的名录下面的你都拿上来，然后我们看一看，我们就也顺便学习一下纸月路的风格。这个纸月路上的是在法眼下的还是在清凉太下的呢？他的这个纸月录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？清凉太禅师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先看一看啊，我先看一看，然后我觉得哪个怎么样，再挑出来啊。我看得很快的。啊，这就跟玉了的公案，玉了的公案的那个搁一块了，这个还更通顺，这个还更通顺。后面的呀是禅师的平唱，他就这一段。
嗯，
我知道了，能看到，就这一段，后面是禅师的平唱，就这一段。金陵清凉钦泰法灯禅师啊，在众日幸豪意不是事儿，众意之法眼独其众，眼一日问众。这个人啊，这种品行啊，你在新密这儿不行，新密要求的是平常心平常事儿，你就是太豪放了。你说起说的就是不一般，新密还不是这个风格。当然你也可以豪放，但是新密不在乎你就是说的是你大大咧咧，你不在乎你大大咧咧，你大大咧咧和那个就是说做事是勤勤恳恳，这两个都无所谓，新密包容他。但是你说就是说是就是完全不涉事的这种的，就哎呀，新密的一般不会不涉事的，都新密的就很那个，就是很谦逊的，还是该干什么都干什么的，不管是在世间还是出世间。法眼独器众，眼一日问众曰：问众，虎象金铃是谁解的？众无对师是至，眼举前语问师曰：解戏者解的。眼曰：汝被轻取不得。上堂有僧礼拜，师曰：道者前十。上堂有僧出礼拜，师曰：道者前十，谢汝，请我将什么于汝好？谢汝请我将什么于汝好？这两个，这个请字在前在后。僧你问四，师曰：将未相惜。你就说这个说的是心态这一块，老人还说呢，世间的人有的人的很大心很豪放，你学学世间人啊，老人还这么说过呢，说的是心态，并不是让你啥事都不干的，人家偏偏的干，你偏偏啥事都不干，那是说的是应该这么说的，不涉事是给那些人看的，因为什么？那些人他做事他就是为了做事，我们做事不是为了做事，我们做事就是简简单单的本分，并不是把这个事儿当真去做呢，那些人做事太当事了，所以他跟那些人在一块儿，他偏偏啥都不干，不涉事儿。后面有一个不涉事儿，就是我偏偏不干事儿，我啥都不干事儿。事儿就是说的第一个事儿是动词，第二个事儿是名词，不涉事儿就是不干事儿。你不涉事儿，你以为是啥？就是说不是涉事儿的是吧？不是涉事的那种的，不是涉事，不是事的意思，就是说的他不把事当事，他不干事，不把事当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我再说叶明坤，叶明坤就是我说过让你那个啥，说过让你那个，没有没这么多公案都了不得了。我就是那个，你可能平时茶馆没有来，茶馆没有来，我想跟你说啥吧，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，就是说有的人呢、他答的似模似样的，但是他跳不出这个框框，他跳不出这个框框，他只能说的似模似样。你跟他要是在微信上，他能够这么似模似样的跟你答上两句，答上两，为啥呢？他看的这些东西看得多，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？他学他能学得会两句，实际上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德，不是他真正的正德的这个，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不愿意理他，是因为知道是这样的，都不搭理他了，他也没有心思想要学个什么，也就不跟他在那说啥了，实际上并不代表着他能咋地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答的怎么样的话，就是说并不在于你答的是什么，关键是你是不是实话，你说了实话以后再说其他，再说其他，就不能够光看那个答的是不是似模似样的这种的，可不绝不是那种的，就很像是打击风，你说几句知乎者也，我说几句知乎者也，你来几个棒，我再多给你几个棒槌，这个很像是打击风。实际上的禅宗并不是打击风，禅宗都是他的真实的，他说的是真话，做的是实事儿，他就是这么认为的，他就是这么想的，他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才这么说话，他说的是因为他内心就是这么看到的。什么海底金乌天上日，对他来说这确实是这样的，确实是海底上，海底下有金乌，天上有太阳的。桥流水不流，确实是桥在流水不流，他不是说的是说的是假话，故意怎么样的，故意给你打击风，那是他的实在话。所以说就是要在这一点上说实在话，说实在话了，说实在话，然后你对古文有一些明白，那么你看公案就容易一些。但是你就注意，你别被那些就是说的是你问说个公案就打几句知乎者也的，就是你就被他蒙住了，你千万别被他蒙住，你也别往这条路上走。就是如果这些公案你意思要是不明白，你宁可过去，你宁可过去，不是在那儿就是说一直的考据他，他一直的考据他害了你，你也别就是太羡慕那些懂考据的那些人，我也怕那些人害了你，因为跟你的那个就是聊啊，就是好像是有这种意思，好像是就是说到了答的语似模似样和打击风的这个事儿，打击风的事儿，一定要是自己的真实的话，但是呢，听自己真实话的是说自己真实话的，还有另外一方面，自己冲口而出，但是自己心里没把握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那个事儿心里头没把握，但是心里也明明的知道不是别的，你先有这个法眼再说。你答的时候的话，没想过有没有把握，没有有把握还是没把握，过后了想着觉得没有把握什么什么的，这个也正常，毕竟在千座内你脚跟站不稳是正常的，这个不用理会，这个不用理会，但是你至少别被别的所蒙骗，别被别的所蒙骗，就算是公案各个答得好，也未必是正道，也未必是正道啊，叶师兄啊，他还是一个心态，他专门为了答得好公案，这就是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有问题的。他为什么要专门为了答得好公案呢？就是说这个，你要知道，所有的不管从现在是这样，过去也是这样的。我们之所以看公案是这样的，都是说的是实在话，掏心窝子的话，真实语，掏心掏肺的语，都是说这个，不说旁的，不说旁的。所以我们就是从古来推今。古时候现在是这样，古时候也是这样，古时候也是这样，所以你就说白话，说白话就是说实话，说实话的基础上懂古文，咱们再来学公案，咱们再来学公案。对，你可别被那个知乎者也给瞒了去，要不然你看看老人的就不是，老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活泼捞泼的地方。我记得老人在讲毕业录的时候曾经一拍桌子大喝一声，温州车水马龙，好像有过这样一句，那个录音里面有还是哪儿有，那文字里面不一定有。人家问了他，然后老人答了一句特好玩，我一想，哎呀，这个公案，这个毕言录那一段的公案肯定是在温州讲的。不是，要么是在温州讲的，要么是温州的那个人问，就这两种可能性。老人也是很活泼的，不是每一次都给你答的那个就是那种叫啥来着，就是说的是文绉绉的那种的答法，那种答法总是那种答法，十有八九有问题。这个我刚才贴了一遍，就是这个是清凉台，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，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，别的没事了。 就是这个。这个清凉太太这个就是说的是他在就是跟大家在一块的日子呢，他性格总是大大咧咧，很豪放，很豪放。然后呢他都不怎么在乎事儿，也不干啥事儿。大家就是觉得呀，这人咋这样呢，这人咋这样呢，重义之。重义之就是重没把他当回事儿吧，我觉得把他轻易了，把他轻易化了，轻易化了。没把他当回事儿，这就是说的是信豪义，不是大家说呀，这人咋这样啊，这人咋这样啊，就很轻视他。但是法眼呢很看重他，法眼很看重他。有一天他就说了，他法眼就问了，法眼说那个虎脖子上有个金铃，老虎脖子上有个金铃，谁能解啊，老虎脖子上有个金铃，谁能解，谁能解。用轻视，应该是轻的意思。为啥呢？重义之后面接着就是法眼毒气重。法眼毒气重是针对着前面那个重义之的，所以说应该是重轻之，法眼毒气重。而老虎脖子上的金铃，法眼就说谁能解啊，呀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这都解不了了，这个很像脑筋急转弯。然后大家都懵了，大家都懵了。然后正好呢清凉太就路过，然后法眼说，清凉太你给我站住，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谁能解。那个清凉太就说，诶，谁记得呀，谁记得，谁记谁能解嘛，他咋记上去的呀。你看看这个又符合世间的逻辑，又很符合世间的逻辑，也符合这个什么的逻辑，也符合禅宗的这个对答，好得很。谁都想不到这一块，咋想到这儿了，一想呀，老虎的脖子都吓死了。你们想过老虎的脖子他咋记上去的。演曰，汝被轻取不得。对对对，后面的那个也是汝被轻取不得，谁记得。然后法眼说，你看看你们轻视他吧，你们以后别轻视他。汝被轻取不得，这一段就完了。这个后面的是他这个清凉太他有一次上堂出来以后呢，上堂以后呢有僧就出来礼拜，然后十曰，道者前时谢如请，我将什么于汝好。就是大家啊，我知道了，有僧人出来礼拜了，就是上堂嘛，上堂就是说大家就是要听老师的开示啊，有个僧人就礼拜了。然后谢你请，对对对，那个清凉禅师就说了，大家大家你看看前一段都谢谢你，你请了，就是你请我，就是你不是礼拜有问题要问吗，就是你这个问题的话也能有利于大家，大家都要谢谢你，大家都要谢谢你的话，那我应该给你啥好呢，大家都要谢谢你，我也要谢谢你啊，我应该给你什么好呢。然后这个僧人就是，其实僧人根本都不是为了请什么，僧人他自己有问题啊，他这句话没反应无感，然后他还想接着问，他刚想问，然后师曰，将谓相惜，却成不为。哎呀，就是说的是，你看给你你却不要，相谓相惜，却成不为。就是你礼拜了，我也回答了，我说哎呀，你礼拜了，我说我呀，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你，这不就完事了吗？可惜啊，你就是不会，就这么说吧，你不会，给个金铃，给个老虎，给个金铃，相偎相惜，却成不为，给个金铃就是把它当成老虎呗。哎呀，好大一只老虎啊！后面呢就还是那个公案，后面没什么了，后面呢还是祖师的平唱，就没什么了。那我们接着学习五灯会员的吧，我们这顺便也看了一下指月录，这就这个虎象金铃是谁解的，这个细如解的。他的这个语言就是说的是，你要仔细看看也有好玩的地方，但是他的这个用句啊，措辞啊，就是没有那个五灯会员活灵活现，我觉得是五灯会员的那个更活灵，也可能是断句的问题还是什么。反正我们就是看五灯会员的多，指月录看的不是特别的多，就是现在的这些人就是说指月录的也不是特别的多，好像南怀瑾他就推荐指月录。从我看呢，就是老人他很多的还是五灯会员的多，老人自己也提过，在开示里面好像也提过五灯会员。我们接着回五灯会员吧。 以后有哪个禅师的职业路上有好的，大家都可以贴上来，我们学习一下啊。灵隐清祖禅师啊，灵隐寺的呀，灵隐寺可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灵隐，杭州灵隐清祖禅师，福州人也啊、哦，福州的，福州的跑到浙江去了，出参法眼。言止语为诗曰：“滴滴落在上座眼里，诗出不遇止，后音乐华言感悟，成眼应可。”鬼止，福州浙江离得很近，福州浙江离得很近啊，离得很近吧啊，离得很近，离得很近。回止，宁州那离得很近，他还是回福州了呀。这个跟离的远近没有关系，他应该是应该是有什么姻缘吧，以后看看这顶上会不会有说他什么姻缘。他是在法眼这儿参的啊，回指明州思明山卓安，节度使前义执事师之礼，忠义王命于临安两处开法，后居灵隐上寺，属了悟禅师啊。不是说福州浙江离得很近，而是那个时候都归这个忠义王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是一个大官管的，一个大官管的。这个大官他让他在于临安两处开法，就后来的话就是说就在灵隐寺了。他叫了悟禅师，他的名字就叫，后来在灵隐寺的时候就叫了悟禅师了。就是说他在法眼这儿了，他在法眼这儿参的时候，有一天下雨，然后法眼就指着这个雨说：“看雨，看雨。”然后就告诉他：“滴滴落在上座眼里。”他不明白，这个。后来的话，就是看华严有个悟出，然后呢，华严也应可了。回来以后呢，他就正好就是说有这个，就是节度使钱义啊，还有忠义王啊，就是这些啊。就是给他弘悟，给他护法，所以呢，他就在灵隐寺开堂了。就是居灵隐上寺，灵隐上寺呢，就是说的是灵隐寺，灵隐寺，它是一个茶山，它茶山的那个山脚下有，然后好像是好多的石碑啊、摩崖什么的，它是往上面还能走，挺高的，还挺。就是说的是还有山势的，其实杭州还是那个地势很平稳，它没有什么大的山，就像是龙井啊这一类的，它都是很平稳的那个小山包。那灵隐的那个地方就算是很大了，它那个山就是灵隐寺就是很陡峭了，我爬上去之后我下来腿疼啊，晚上腿都疼了，还是很高峭的，算是杭州那一片最高峭的地方了，所以他可能住在灵隐寺的上面那个山上头呢。当时叫了悟禅师，上堂曰：“十方诸佛常在汝前，还见吗？若言见，将心见，将眼见，所以道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”又曰：“见色便见心，且换什么作心？山河大地，万象森罗，青黄。”先说前面的。上堂他跟大家的看样子，这个人是爱说开示的，两段开示连着说的。说十方诸佛都在眼前，他时常的在你跟前儿，你还见不见呢？如果说你要是说这个不见的话，为什么说这个十方诸佛常在眼前呢？常在眼前的，如果是见，你见的明明是桌子椅子啊。说十方诸佛常在眼前，你到底见啊还是没见啊？你要是见的话，你是用眼睛见呢，你是用心见呢？你是用眼睛见，你是用心见？所以说一切法。不生不灭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就是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他就这么说吧，诸佛常现前是说的是你的正见，你的正见就是不这一切的话不会依附在这一切上，这就是你的正见。诸佛常现前说的本来之理是不生不灭，如果你了了这个本来，如果你了了这个道理，算你见到诸佛常现前了。诸佛常在汝前，你也未必能够现前呢。你若知道一切法本来不生，本来不灭，那就是才是诸佛常现前。有的师兄就说了，那不行，那还有因地佛、果地佛。你看看这禅师，他说因地佛、果地佛了吗？你只管这么会去，还怕他不是果地佛吗？ 你要图个因地佛果地佛，又何来的一切法不生，何来的一切法不灭啊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要站稳。又曰，见色便见心，且换什么作心？山河大地，万象森罗，青黄赤白，男女等相，是心不是心？若是心，为什么却成物相？若不是心，又道见色便见心，还会吗？只为迷此而成颠倒，种种不同，于无同意中强生同意，且如今直下承当，动惑本心，皎然无一物可见闻。若离心别求解脱者，众人唤作弥波讨缘，素难小悟。李静怎么了？这个啊，前面说的是心见还是眼见？前面说的是心见还是眼见？后面的说的是什么是心，什么是见啊？见色就是见心，见色就是见心啊！人家说见色就是见心了，那什么叫做心呢？什么叫做心呢？啊，你见了色，色不就是山河大地吗？不就是万象森林吗？那还不赶快去打坐？去打坐吧，去打坐吧，比在这听我在这啰嗦好多了。赶快去打坐，快去！所以说咱们茶馆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就应该给他们添点堵，让那些听完了之后心里头堵得要死，你还不如打一坐，你能够疏通疏通，畅通畅通，让你这一次在这听听一个茶馆，让你心里头净添堵。本来没事，听个茶馆让你发现自己好多问题不明白，所以别轻易听茶馆。解
要端坐。
这回李静不断坐的可能性很大，因为他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心神不定，他百坐他都打不过去，他百坐过了，他这个会进步一些，会进步一些，老老实实的打吧。茶馆有毒，你毒的怎么样啊？你喝了几成毒啊？现在心安稳多了，有就是怕这样，就是怕这样，是怕啥样啊？是怕啥样呢？是怕那种的，就是他就是说想从别人的嘴里头讨个安稳，就怕这样的人，所以不能开太多的讲座，给他讲的好像是一个道理的，听了这个道理的感到很安稳，啥事都没有了，那不行，不能够代替打坐，不能够听几句言语，心里觉得可安稳可开心，坐没打都觉得今天很开心，那就完了，多添点堵还好一点。好同志，去吧。对对对，好的，我准备再贴呢。又见这个见色就是见心，那啥是心呢？山河大地，万象森罗，青黄赤白，男男女女的，这个是心呢？这是不是心呢？是心呢？不是心呢？这不是色吗？要是心的话，它为什么是色相啊？要不是心的话，为什么又说见色就是见心呢？这是咋回事啊？这是咋回事啊？就这个地方上，这个问题问的还挺好的。这个问题还定的挺好的，不是说吗？就是性是在相上见吗？不是说性是在性上见吗？性是在相上见吗？见色就是见心吗？见色不就是见心吗？那个色明明是色呀，那个色明明是色呀。如果是心，它为什么是男男女女？为什么说是山河大地？为什么说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啊？你明明见到的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啊，你怎么说是见心呢？对吧？你见到的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啊，这怎么是心呢？如果不是心，为什么说见色是见心？为什么说见色是见心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李静，你能答得了吗？孙鹏旭是哪一个？我又搞懵了，他肯定不是孙鹏。孙旭是那个我的同行吧？孙鹏旭是这个正在打签座的吧？见相非相。签座完了，哎呀，签座完了就不说啥了。
先郭老师，
签座完了的，你愿意开你开，签座完了，我们是师兄弟，不说啥了。见相非相，见相非相，为什么说见色便见心？见色便见心是古大德说的，是祖师说的，难道古大德说错了吗？对，孙斌我认识，对啊，孙斌我认识，孙鹏还有一个吧，孙斌不是孙斌，我知道。终于认识一个了，孙斌我认识，孙鹏是我的同行，孙鹏旭是那个啥的，孙鹏旭是那个签座以后的，当时没做完签座的吧，还是签座以后的？
啊，当时是没做完签座的，现在做了签座的。
那孙师兄是跟齐老师学的吗？我现在都要问一问，他是跟齐老师学的不？
孙师兄自己说说。
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应该就不是了。不了解他的情况，不了解他的情况，他既然无事，那无事最好。他既然没有事问咱，那最好，那最好。管他是啥之见的，只要他没事问咱，天下太平。心外无法满目青山，心外无法满目青山。嗯，这是法眼禅师说的嘛？法眼，不是，这是那个天台德绍禅师说的。然后法眼说，你这一句话能够就是心胜我宗，当时有过这样一句话。但是你用在这儿是啥意思啊？用在这儿是啥意思啊？人家说见色就是见心，难道没有心吗？如果没有心，我们为什么又要一个明心见性呢？杨广文啊。杨广文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心，没有一个心为什么叫明心见性？而孟宪民的意思是没有一个相，见相不是相，见相不是相，那你是，如果相不是相的话，你是吃石头啊，你还是吃馒头啊？反正相也不是相，你干脆吃石头，你也别吃馒头算了。性相不二。这个段慧君好像是做了五六百座的这样的。性相不二还是问你呢，吃馒头还是吃石头？性相都不二，性相既然不二的话，为什么这个相会青橙黄绿青蓝紫？为什么会男男女女？为什么会有高山有河流？我们看到的明明是二啊，我们看到的明明是你段慧君是你段慧君，我郭红艳是我郭红艳呢，怎么是性相不二？刘杰说今天明白人不少啊，这是骂他们呢，刘杰这是骂你们呢，刘杰看不下去了，笑话上面那几个人呢。见相不着相不就是见相？哎呀，最糟糕的就是这种见解。孟宪民是修了多长时间呢？算了，我不管你是修了多长时间，最糟糕的见解，最糟糕的是见解。如果你迁座后，就当我没说你啊。如果是迁座内的，千万要记住，最糟糕的就是这种见解。你不着相，你怎么见到的相啊？你不着他，你怎么见他呀？你咋见呢？你不着挣钱，你咋挣到钱呢？你不挣到钱，你咋养活你自己的？你不养活你自己，你咋修行啊？哎呀，这事儿很大呢，你到底着不着呀？哎呀，杨子涵现在都会说好话了，天下太平，大王长寿，不落入。段慧君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，你是不是五六百座的样子啊？不落入，见相无执，吹牛吧，跟刚才的那个孟宪民一样，你能做到见相无执吗？你吹牛，你能做到一丁点儿？你修了心中心，幸亏好了一丁点儿，你能做到吗？对呀，你才做，你都已经做了心中心1000座，你都做完了600多座了，你见相无执能做到多少程度？你能做到60%吗？你能做到60%的见相无执吗？你要是能做到60%的见相无执，也许你千座以后可以完全的做到见相无执。我就问你，你能做到60%的见相无执吗？提起正念转了，哇，这都是误解，这都是误解。你能做到多少无执啊？你能做到没有执吗？你能做到多少次转呢？你是不是有不转转不了的时候啊？你是不是有转不了的时候？转不了的时候咋办呢？你都修了600多座了，你还有转不了的时候，你咋办呢？人家说明心见性在200座到400座都该明心见性了，你到600座你还见相还在有执着呢，你还在转座不转座呢，你说你咋办吧？人家老人可是说200到400座都打开本来了，所以说你们没事还不如打打坐，你省得在这儿来，我净给你们添堵。你千座约100座了，千座约100座了。看看啊，你上面说的是啥？你说的是见相不执着相。你要是真不执着，你要是真不执着相，这个叫啥？这个孟宪民，你要是真不执着相，你就别搭理我这句话就行了。你还搭理我？你这不是执着在我这句话上了？所以说啊，不执着是很微细、很微细的，不是道理上说个不执着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不执着吗？是因为压根就没有它，你在为一个虚无的东西，你在那儿执着来执着去，所以才告诉你别执着。要是说他根本都没有，你怎么都不会信。所以告诉你，哎呀，别执着，别执着。其实你执着的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。就是说不随念转，不随境迁，就是说的是这个。为什么说不随念转，不随境迁？那境界都是假的呀，你为着它转，你累不累啊？所以说不随念转，不随境迁。千座约100多座了，可以多加座，可以多加座。嗯，不好在理论上就是说的，过多的去思维它，你可以学习它。我们的理论可以学习，但是并不助长思维，并不助长思维。你可以学习它，并别千万不要助长你的那种思维。 咋办吧，段师兄啊？人家200到400就打开本来了，你现在600多座见相，有时候还执着，有的时候能提起正念转，有的时候肯定提不起正念，转不了。我敢打赌，你有的时候提不起正念，你转不了。我敢打赌，你能完全的提起正念，能完全的转得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咋办呢？那老人说的200座到400座都打开了，那打开了就比你强吧，对吧？那人家凭什么200座到400座就比你强呢？对呀、啊，你段师兄你是什么文化程度？你方便告诉我吗？你的学历你方便告诉我吗？你是高中啊，还是大专，还是本科，还是研究生？大专应该，我建议你看齐老师的《心坛谐音》。因为那里面的佛教知识有的比较缜密，我怕有的人啊，就是说看着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就是太深奥。你大专的，你可以看齐老师的《心坛谐音》，里面关于观照的，你多看一下。但是你适合把《心坛谐音》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读一遍，有读过吗？《心坛谐音》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读一遍。你既然修了心中心，既然以老师为师，你去看一下那个《心坛谐音》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在论坛上，很多的人也都没有办法跟老师联系，没有办法经常跟老师见面。那个时候老师很多时候可能只在河南或者只在北京，那就是通过电子邮件，还有通过论坛，还有通过电话。还有就是网络的问答，他一个月一次，就这样跟老师联系的。所以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修行人的问题，跟我们现在提的都差不了多少。修行人就那点心思，弄来弄去还不就那点心思？我明心见性没有，我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？他明心见性没有，他怎么样才算明心见性？还不就是这点心思吗？你看一下那些问题都很有代表性，一个一个的看，那你应该全部的看一遍。全部的看一遍，电子版，哎，电子版我这儿有，我也不知道咋给你。你要是方便的话，你到时候微信提醒我一下，我给你一个，好吧？我们的 QQ 群，那个印心经舍的那个 QQ 群，印心界经舍什么交流的那个 QQ 群，那个群文件里也都有，新听上没有的，新听上就没有诵读版本。心坛谐音，你应该仔仔细细的读一遍，你应该仔仔细细的读一遍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说到你自己的这个问题了，就是绕了一大圈了，说你自己的问题了，就是说到提到正念能转，见相能够无执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相信你并不能都能够提起正念，并不都能转得了啊，并不都能转得了啊。所以你自己也说是相似般若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老师他对观照有过一个总结，他的总结是观照三部曲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，其实在这混歪歪的很多人都知道的。观照三部曲，第一步不随念转不随景牵，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牵，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，第三步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就老师总结了这个观照的三部曲。这个观照的三部曲不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三个步骤，不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三个步骤才怎么怎么样的，但是呢适合大部分人，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心理路程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牵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正在做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牵的功夫，而且你很多时候做的不错，但是我敢担保你有的时候是做的不行的，你承认不承认呢？所以还有第二步，第二步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。你知道朗然现前的是什么吗？朗然现前的是空性，是空性，是那个了了灵知，是那个了了灵知。那个时候是不存在是和不是的，不存在对和错的，不存在转和不转的，是空啊，是空啊。所以说你这个有正念转啊什么的，空的时候哪有一个转，哪有一个转得了，哪有一个转不了啊？还有什么转得了，还有什么转不了啊？俨然一觉朗然现前是这个空啊，这个明明了了的空，空不断灭，是这个东西现前，你是这个东西现前，你可以经常的用这个提醒自己。还有哪些是跟这个类似的呢？都是梦幻泡影，也跟这个类似，也跟这个类似。我怎么又认假作真了？这都行，知是空乏，即无轮转。对，这都是这样的。哟，我怎么又陷到境界里了呀？你看看，你说一个转不了，这不就被一个转不了给转了吗？对不对呀？又被转不了给转了吧？所以说一勾你，你就上当。诶，你还知道实无可执吗？实无可知，你又说见相， 不执着，你又说见相不执着，实物可知就没什么相的见的，没什么相见的是什么样子啊？你该见什么相你就去见什么相去，实物可知是不会说见相不执着的，他要么就说没有相可知，要么就说吃茶去，劳作去，睡觉去，打坐去，要不然就说这。你经常用这个来提醒自己，多放下，多放下，多做放下的功夫，把那个心坛谐音好好好好的看一遍，因为我记着你的心思维逻辑是很缜密的，而且你修的也算是老实，你现在赶快看，补救一下，补救一下，赶快看啊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对对，就到这儿了。我觉得应该很适合你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再跟我联系，或者周六的时候你问老师都可以啊。因为啥呢？不光是老师的回答呀，还有那些问题呢，那些问题就是当时的求学者他们的心思跟我们现在非常的类似，很有代表性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说到了就是见色便是见心，见色便是见心。如果是心的话，为什么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性相不二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万象森罗，红橙红黄白绿青蓝紫啊？如果不是心的话，为什么又说见色就是见心啊？为什么说见色就是见心啊？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会啊？后面他说了，为啥呀？为啥呀？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会啊？这些为什么迷在这儿啊？到底大家是咋回事啊？就在这个地方上找不到答案呢？是因为啊，大家在这儿迷了，所以成了颠倒，所以呢发生了种种的不同，就是认假作真了，所以成了颠倒，所以有了种种的不同。本来没有一样和不一样，但是他强生一个一样和不一样。他这个地方啊说的是于无同意中强生同意，就是在古大德禅师中啊很少用这一句话的。不信咱们问这些袁师兄他们，你问问于无同欲中强生同欲。首先第一，咱五灯会员里面很少有这句话。第二个，他十有八九看过楞伽经，我看看过楞伽经啊，看过那个维摩诘经啊，都是这个，就是说的是非一非异，非一非异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。因为我们一般说的就是说的是不二，或者说的是无差别，对吧？他这个地方可是说的是没有一个差别，也没有一个相同，没有一个一，也没有一个二，很有楞伽经的味道，我觉得很有楞伽经的味道。实际上中国人的思维他一般不这么说，他一般说你别分别啊，别分别，别妄加分别，中国人的思维是这么说。他说的是本来没有差别和不差别，本来没有差别也没有不差别。刚才不是说吗？性相不二吗？也没有性相不二，于无同意中强生同意，强生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？本来没有一样不一样，于无分别中强生分别。说这个的多，说同意的少，实际上同意才说的是完整的。你看周鹏，你这一句话就等于于无差中强生差，但是人家说的是于无意中啊，于无意中。于无意中强生意，人家说也于无同中强生同呢，正好说的是杨广文，事儿同一家，于无同中强说同，于无同意中强生同意，这句话说的挺完整的，挺完整的。一般的中国人的思维就是，哎呀，于无分别中强生分别，就是这种的说法多，这种的说法多。实际上，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于无同意中强生同意。哪有就是现在啊，现在的话你直下承当，直下承当，顿获本心，直下承当，顿获本心，皎然无一物可作见闻。你这个东西已经让你就是说的是在看了，已经让你在听了，你还要个什么呀？你就不应该再要任何的东西了，所以叫皎然无一物。你就只管皎然无一物去，你就尽管皎然无一物去，你也不断灭，这就是直下承当。谁再跟你说个明心见心，你说别祸害你了，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瞒过你，你还要再要一个什么明心见心啊？你能够清清楚楚的听我说话，你怎么没有明啊？怎么没有？你这个心咋都没有明啊？没有明你怎么清清楚楚听我说话的？你还要什么东西啊？所以说你不可另要一个东西，皎然无一物可作见闻，若离心别求解脱者。大家知道了，这个心是指的是心体，并不是说的是跟色法相对的那个心法。若离心别求解脱者， 众人唤作弥波讨源，被那个波啊所迷惑了，然后呢要顺着这个波去讨源头，那你咋讨得了呢？猝难晓悟，那就很难明白了，很难就是马上明白的。这是说的他这一段说的是说的他用见色辨见心这一块来说的，这一块来说的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玩的，就是变为啥见色是见心，实际上的话就是混淆概念了，色法心法，色法和心法，这个地方的心法和佛教中说的明心见性的心还不是一个心，明心见性的心的心，明心见性的心是包含了心法和色法，心法和色法里的心法只是明心见性的心的一部分，它叫明心见性的心的这个心的一个见分，还有个相分的，那个色法是明心见性的这个心的这个相分。心法跟色法它两个都是心，都是明心见性的这个心，所以这个地方上啊它一用个概念混换，人家就不明白了。既然啊见到红尘黄历青蓝紫，见的明明是红尘黄历青蓝紫，你凭啥说见的是心呢？你要是学那个心法色法，你学的多的，你在这形成了固有的观念，你就不好，就一他一问你就糊涂了。这一段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没有啊？如何是和尚家风更古更今？能看到吧？不问不答时如何？媚语作梦。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和尚家风看不到，人家都看到了。更古更今，更古更今，向来如此的，他凭啥是我家就不一样呢？向来就是这样的。不问不答时如何？媚语做什么？这句话怎么解啊？不问不答的时候如何？你胡说啥呢？他为什么说问者是胡说呀？这个合肥的杨广文，你说一说，你打字打，打字打，我们等你，我们接着往下学。不问不答的时候如何？为什么师父说他是胡说呀？等你答案啊。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？青山绿水见后如何？绿水青山，你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怎么样啊？青山绿水，你修了心中心以后怎么样啊？绿水青山。你没见老师的时候怎么样啊？青山绿水。你见了老师怎么样啊？绿水青山。没打一千座的时候咋样啊？呀，我没打一千座的时候我可不好了，这不好那不好。打完了一千座之后怎么样啊？不是啊，那师父为什么说他是胡扯呀？什么处不见问答？你没开口我不就不见你问答了吗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你睡着了你怎么问呢？你不问我怎么答呀？那若是怎么解？前尾咱俩永不相见。前尾的意思是啥意思啊？月落时怎么相见？月落时间啊，这下面是那个谁，那个梁子涵说的。那杀人放火是不是海印放光啊？既然都一直海印放光，你还修心中心干什么呢？既然都是不停歇的，那佛和众生还有什么区别呀？前尾不是圆融啊，就杨广文这种怎么办啊？他自然有他的那种见解，我拿他好像没有办法。真的不爱区别吗？你平时能够做到一点一点的不爱吗？杨广文，我现在只能这样问你了，你就是老老实实的想一下，你真的能够做到一点也不爱吗？你能做到吗？他都不是死打坐的人，他打坐肯定是个难受事儿，对他来说打坐可遭罪呢，让他丢书本也不大容易。你能够做到不爱吗？你能够做到吗？他还说的挺当然。不对机，不对机，没有缘，跟我没有缘，看看跟别人怎么样吧，看看跟别人怎么样，找找这张账号啥的，找找账号，去找找账号。去找找账号，袁荣怎么样？师公问师傅的录音啊，是什么呀？前尾啊，找老师。那他没有问题，老师也不会说啥。他没有问题问老师，他没有问题问老师啊，他没有问题。现在我们这是没事找他的问题，他没有问题，现在成了我们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成了我们的大问题，就是他没有问题，这事儿大了。月落时怎么见？师公问师父的 师公问师傅的答音，那师傅怎么答呀？你说说嘛，我们来学习一下。天下太平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谢谢你的辅导杨子涵，你这一辅导我心里好多了。是啊，天下太平啊，对对对，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，大王万寿无疆，天下太平。师问僧，汝会佛法吗？曰不会。师曰汝端的不会。曰是。师曰且去，待别时来。其僧深重。师曰不是这个道理。这个倒挺好玩的。师问僧，哎，你会佛法吗？你看看人家不问他，他来找事了，他来找事了，他问，哎，你会佛法吗？我不会。哎呀，幸亏你不会。那僧说，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幸亏不会，我是不会啊。师曰那你也走个得别以后再回来。那僧就说好的好的，那我就听你的话，我走了。师说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没事找事找得很狼狈。不是的，不要修到某一种程度才能听得懂问和回答。不是要修到某一种程度。你听不懂了，你应该指责我们这些人全是神经病。你为啥就心虚啊？我们之所以说这些东西，就是为了让你心虚的，就是让你添堵的，让你觉得自己修的不行的。实际上我们这个东西有个懂吗？没有个懂。但是我们会想出来很多很多的方法让你心虚。你今天好像得到答案了，按照我这个套路来了，明天我又变个套路，你还是让你心虚，还是让你添堵。但是虽然让你添堵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都可以大大方方的问。你别以为就是这里面好像都是懂了的什么，而你不懂，你该问你就问。我们就是有个问的就好玩了，没有个问的没啥意思，就是为了吊你一个问的呢。听过录音了，师父自有答案，不愿意说就算了。师问僧，汝会佛法吗？吉老师怎么答的？这个是月落下怎么相见，月落下怎么相见，都天黑了还说什么相月落，就是为了让你不要见的，你总要一个见能行啊。我知道了，前伟说的这个我又搞混了，我以为你说的是师公问老人的，你说的是老人问老师的，老人问老师的，然后老师打回答的。前伟的意思是让老师答一下，你又想提问老师呢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了，前伟说的这个了，不是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反正你有什么问题你都问老师。师问僧，汝会佛法吗？我们还回到这儿，你要没有，对，你要没有，我们就还回到这儿。你会佛法吗？不会。不是不愿意说，关键是一说就错。怎么可能是一说就错呀？怎么可能是一说就错呀？你说的是问问题的话，一回答就错是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那祖师大德不都在回答问题啊？他们回答的都错吗？你说杨婷说的是这里面的问答，不是你不愿意说，是你一说就错。没事啊，你就算是说错了，你知道自己哪错了，不是也挺好吗？请老师回答。前伟的意思是说，那个老人问老师的，还是老师问老人的？是月落时怎么相见啊？原因老人问老师月落怎么相见，然后老师想请齐老师回答一下。我没逼你啊。老师没上麦，老师在不在？在呢，老师。
过去的事记不得了，过去的事记不得了啊，能听到吧？
田师兄啊，你还有什么你可以继续的说。那我们继续学习。你会佛法吗？你会佛法吗？哎呀，我不会啊。幸亏你不会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确实不会。那你过一会儿吧，你先回去吧，等以后再来。师父说，那个僧人就说，好的，那师父再见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师父说，哎呀，不是这个道理啊，不是这个道理啊。那前伟啊，老师回答完了，老师回答的是怎么回答的呀？既然你知道老师回答完了，你就知道这个答案，那你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吧。那你也知道这个答案了，这个答案是啥呀？前伟，
端地。
端地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端的不会，这里应该是个问号。你会佛法吗？我不会。你是真的不会啊？是真的不会啊。那你走吧走吧，过一段再来吧。这是僧珍重。
老师回方丈了，但是你得到了一个答案，而且你还谢了老师，那你把你这个答案分享给我们吧。我们不管老师回不回方丈，我们管的是你，你原来有一个问题，现在你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，然后你感谢老师，那么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，你现在分享给我们吧。那我们也捡了一根鸡毛，今天茶馆里全是你撒的鸡毛，咋整钱伟？好嘞，继续。
嗯，
其僧珍重是不是这个道理的意思？就是你会佛法吗？我不会。哎呀，你真的不会佛法呀？是真的不会。那好吧，那你先走吧，过一段时间再来。那师父，那僧人就说、是、啊，好吧，那师父，那我就走了。师父说不是这个道理。有端的不会，有端的不会，是个叹号也好，也好解释。你会佛法吗？不会。你是真的不会，幸亏你不会啊，幸亏你不会。汝端的不会是果然迷，的确的意思。端的就是你就是明明白白的不会啊，端的就是分明啊，是分明的意思。就是幸亏你不会，就是我理解也可以这样理解的。你会佛法吗？不会。哎呀，你就是果然不会啊，你果然不会啊，就是这样说果然的意思吧。你果然不会佛法呀。就是你真的不会呀，你这真的不会呀。我理解说幸亏不会也可以的，也可以的。你会佛法吗？不会。嗯，你幸亏你不会，你真的不会呀，幸亏你不会呀。我觉得这样理解也可以的。你要是觉得这样理解不太好的话，你用别的理解也行，也行。你真的不会呀？是啊，且去别时来。这个僧就走了。师父说不是这个道理。你果然不会也可能是好意呢，也可能幸亏你不果然不会啊，也可能是这个意思啊。你果然不会啊，你要是会了后面等着三十磅等你呢，幸亏你不会啊，你果然不会啊，啊那就没有三十磅了。结果他说是啊，我是不会啊，这一听这就不是那种了，他不会。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要是问六祖慧能，六祖慧能也说我不会佛法，这句话在六祖坛经里面是有的。你会佛法吗？我不会佛法。五祖把法给了谁？给了会佛法的。那你会佛法吗？我不会佛法。有这句话的。所以说他说的汝端的不会也有一丝意思，也可以理解成，也可以理解成啊，你是不会啊。他说我是真不会，我是确实是不会。幸亏你不会，幸亏你不会。不是的，不是。佛法并没有给菏泽神会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呀，钟志斌啊，那是敦煌本的，敦煌本的啊，你说的是佛法的，佛法应该是一个引号，你可得加一个引号，加个引号，人家六祖是拿衣钵的，六祖是拿衣钵的，你说六祖的佛法给了菏泽神会的，六祖的佛法的那个是引号的佛法给了菏泽神会。这是菏泽神会的，他菏泽有敦煌本的那个六祖坛经，那是菏泽神会的那种官方版本，那个官方版本用了好大的篇幅在那演绎怎么怎么付嘱给了菏泽神会，又给他说了一首偈子啥啥啥的，那个如以后是个知解徒宗，这一句话就神奇消失了，其他几个版本都有这句话，就那个敦煌本没有，敦煌本还后面有一个把法付嘱给菏泽神会，还说了一本正经的好多话的那个，相信哪一个呀？嗯，如何是摩诃般若？师曰：雪落茫茫，僧无语。师曰：会吗？曰：不会。师是皆摩诃般若，非取非舍。若人不会，风寒雪下。如何是摩诃般若？师曰：啊，雪落的茫茫的大雪啊，一直在下。僧无语。这师一看，这僧人没反应，这师父着急了。哎，你还明白吗？我不明白呀。摩诃般若，非取非舍。若人不会，风寒雪下。若人不会看呢，刮大风啊，下大雪呀、啊。到底是该会呀、啊，还是该不会呀、啊？我们也该散会了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？这就是最后一个了。下一个就是归宗一柔禅师了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越华严感悟，对，他还是越华严感悟的，所以说啊，越华严感悟的人是比较少的，看样子这个华严呢有机会也要读一读，这华八十卷华严啊就是太那个了，看样子还是有读华严感悟的不多，你看啊，楞伽感悟的，楞严感悟的，楞伽感悟的，金刚经的， 你看六祖坛经啊，那个六祖嘛，这都有，这都有。圆觉经感悟的，这都有。维摩诘经感悟的很多啊，维摩诘经，华严经感悟的就是他一个，还有那个谁啊，那个大会宗稿在阅华严的时候有一个是身心大师，有一个身心大师也是阅华严。八地菩萨的时候，北京安乐是什么人啊？我不了解他。佛法是因病于药，他怎么把慧跟因病于药联系起来的呢？得时看见呀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华严不能够讲，如果华严讲的话，就是说的是等我以后有机会，谁有机会看了华严，把华严里面呢，就是一定要把它做一个浓缩版本儿。就得改革啊，你做一个浓缩吧。现在人的特点就是要，就是咱们为什么还要啊，就是想着读遍读快它，该读的读，有一个快读版本，把这个快读版本整出来了再说。你来就是把干货吧，干货你整出来吧。你先打千座，杨子涵，你那个千座就是说的是手音对了的，你这就是继续的打，再打一段时间啊。刘德义问老师的，老师看一下，我先下麦。
后两句的字面意思哪一个更贴切？这个心是苦，是十方世界最令无。纵横妙用可怜生，一切不如心真实。哦，你这个一二是说纵横妙用可怜生，一切不如心真实，说这个的。著作神通妙用，可怜得很。明心见性超过一切神通妙用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是自己纵横妙用还不知道，可怜呢。唯有自性是最真实的了。这你这两种，对你这真会发挥，我觉得都不是，这两种你只是发挥它干啥？两种都是发挥。这不用解释啊，这不解释啊，可能你在这个可怜身上有啥，那是种语气词儿，是个语气词儿，那是代表一种语气，它并不是哪有什么可怜，这纵横妙用也不是最令无吗？心不是最令无吗？心纵横妙用，可怜身这是一种语气词儿。一切不如心真实，就是说心的呀，这个没有解释的时候直接读就可以了。你发挥这两个我都觉得是都是多余了，弄出多余的意思来了。对，并不是指的可怜。可怜生这可怜生，哎呀，这就是一种语气。表达什么不是说心的吗？一切不如心真实啊。就说心的呀。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无，不就说心，这都表达什么很直白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像郭宏远这样说也行，嘿嘿，这是语气词，嘿嘿。阿弥陀佛，太直白了，就是太直白了，直白到都没有你解释的余地。阿弥陀佛，你这两种是发挥，不是解释，你加东西往上加东西了，好吧。
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没有的话交给袁师兄。
好的。我看韩旭不在，他要在的话就把那个今天有个公案，就是有个公案的小师单元和马祖高一的，我们下次等他在的时候再说吧，等或者是明天看看他要在的，等他在的时候再说。今天呢就到这儿，我们明天学习维摩诘经，那今天这个茶馆的茶就喝到这儿。谢谢老师的参与，辛苦郭老师。